请把大家把翻开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从第二十三节念到第二十七节。第八章二十三节，大家翻到了，我们一起来朗诵，因为只有几节，一起来。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么样的人啊，也听从了他。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他来介绍今天讲义。
很高兴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我们的讲员是陈坤智弟兄。坤智弟兄他来自于台湾，在读高中的时候就信主了，来美国先在密西根大学拿到他的 MBA 的学位，然后继续来到洛杉矶，在 UAC 读他 Accounting 会计方面的博士学位。那坤智弟兄他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侍奉，平时不但是在 UAC 的校园的团契里面有侍奉，那么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无论是教慕道班或者是主日崇拜领会，有各样的侍奉。坤智的妻子是纯一姐妹，纯一是牧师的女儿，那他们两位有很美满的家庭，有两个女儿。那今天很高兴坤智带领我们主日崇拜，给我们释放神的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坤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主日的信息。我们今天是要来看，今天早上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全能。那我们要看马太福音里面的三个神迹，分别是平静风和海的神迹，还有耶稣赶鬼，把鬼赶进三千头猪的一个神迹，最后是耶稣医治瘫子的神迹。让我们现在先一起祷告。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聚集来敬拜你。主，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学习，能够知道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加油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就经过加油站，看到那个油价节节上升，是不是胆战心惊，或者是有点不安？我想更多的时候是无奈的感觉，因为虽然油价上涨，你还是需要加油，我们还是需要加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感觉到我们是多么依赖的能源，我们需要能源，我们不能没有能源。可是呢，能源的价格一直在上升。这个能源价格为什么上升？经济学家有很多讨论，可能是供给，就是因为能源越来越少，也可能是需求，因为我们越来越需要能源。可是呢，这是外在社会的情况。如果我们回来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内在的生活，我们发现我们在这个世代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什么情况？我们都非常需要能源，可是这个能源呢，好像也越来越不容易取得。怎么说？虽然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快，科技越来越进步，可是呢， 这一些并不一定让人更有生命力，相反的，我们在这些物质的背后发现一个更大的无力感在里面。物质的享受越高，我们似乎有很大一部分的人越来越不快乐。科技越来越进步，我们却越来越没有能力可以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孤寂，越来越多的人不能忍受痛苦，偏偏这些都发生在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不能忍受生命当中的挑战以及困难，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依靠镇静剂或者是安眠药才能够入睡，自杀率也越来越高。这些状况很不幸的就是发生在你我的周围，是发生在越来越文明的地方。我们发现我们好像需要一个能力能够活出一个好的生活，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你我的周围。人对能力的需要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向外在寻求能力。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了解为什么最近或者是二十世纪末的时候有很多新兴的宗教，或者是大家在宗教信仰当中寻求这个能力，或者是觉得这个能力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所以要去上这个潜能开发的课程，或是觉得这个能力可以从别人的身上获得，可以从别人经验当中获得，所以你要去上这个，要去看这个畅销书，要去念心灵鸡汤，要去看这个厚黑学。大家知道我们生命中的能力从哪里来？这个能力跟现在能源不一样，它的价格一直都没有改变，它是 free 的，它是免费的。我们生命当中的能力，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生命的能力来自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上帝，他所传的福音，他的话语就是圣经。这个能力呢是白白给我们的，只要我们愿意去支取，这个能力是 free 的。可是不可讳言的，就是这个权力、全能的彰显或是能力的给予呢，是现代人一个需要，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在我们刚才唱的这个诗歌当中，我们刚有唱一个赞美我主极大全能244首。我们看这个歌词当中，神的全能彰显在哪里？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神的话语，另外一个就是神创造的这个天地，这个五谷可以生长出来，这一些我们平常看作很寻常的事情，其实神的全能就彰显在这中间。神的话语跟这个宇宙的创造，跟我们的生命，甚至我们现在还活着，也是神全能的彰显。可是呢，这些似乎被人们忽略了。我们今天如果今天来讲耶稣基督的全能，大家期待要听到的是什么？好像大家就会想，好像是要来讲神迹了。我只是一开始要提醒大家，全能固然是彰显在神迹当中，可是神迹不是唯一全能彰显的地方。神的话语，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甚至我们自己，就是神全能所彰显的地方。那今天我们特别focus 在这个神迹上面来看神他全能的彰显。在看神迹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我是高中的时候才信主的，我是来自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所以呢，我从小信仰的那个我家里面信仰的宗教呢，其实也是可以看到很多所谓的见证，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神迹，就是一些神奇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人的理智很难解释的事情。你先不要跟非基督徒说这个事情是假的，因为这个事情很多人看到，我自己也看到过，很难解释。你不要先跟他说是假的，因为很多人看到。你也不要先很快就跟他说这背后是魔鬼，是邪灵，因为你一跟他说，你就跟他断了关系，你就不需要传福音了。对，如果我们在这个神迹这个奇事的表面，在它神奇的程度，我们 focus 在这上面的话，很容易就模糊了焦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神迹，我们信仰当中的神迹 跟其他人所谓的见证或者是神奇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除了这些表面非常神奇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简单的说，耶稣基督他所带来这个神迹呢，最重要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应该要看到的是，在神迹背后这个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跟我们很多人期待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神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 focus 跟神所要传达信息可能有时候是不一定那么一致的。人求神迹的时候，通常就是遇到的问题有需要，需要解决。可是呢，耶稣基督的全能他要带给我们改变是生命的改变。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再来思考，在这些神迹背后，神全能彰显的意义是什么？也进一步来思考说，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所追求神全能的彰显，跟世界上其他的人是不是一样呢？是不是我们只求问题的解决，只求需要的满足？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真的是要跟我们传达什么样子的信息？今天的经文整个是三个神迹，我们刚才一起念的是第一个神迹，就是平静风和海的神迹。这些神迹，我们首先来看这些神迹，它表明了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不是佛家所谓的顿悟者，他不是儒家所谓的圣贤，他的身份不是魔法师，他也不只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先知，他的身份不是一个宗教家，他超越这些，他是神的儿子，他掌管万有。我们从那里看得到，第一个神迹，平静风还有浪的神迹。在这个神迹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门徒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反应？他们问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是谁呀？门徒已经跟了耶稣基督一段时间了，而且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看到神迹。在之前耶稣行过迦拿婚宴里面的神迹，把水变成酒，耶稣基督行过医治的神迹，行过赶鬼的神迹，为什么这一次的神迹他们要特别来问说这个人是谁啊？可能是这一次的神迹场面比较浩大，所以他们又再问一次。可是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呢，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观念，他们知道他们犹太人这个民族，他们看过很多的神迹。你看旧约里面先知行了很多神迹，先知可以把油的质量变多，先知也可以做很多的神迹。可是所以犹太人他们其实对神迹不是陌生的，对，可是他们心里面有一个观念，他们知道说先知可以行神迹，可是先知没有办法行直接改变这个大自然的律的神迹，只有神可以做这样子的神迹。所以当今天耶稣基督行这样子的神迹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奇怪了，跟他们原来心里面想的不一样，所以他们才会这样问，这个人是谁啊？连风和浪都要听他的。所以在这第一个神迹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那创造万有的上帝的儿子，只有他可以行这样的神迹。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三个神迹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第三个神迹呢，是这个医病的神迹。在医病的神迹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人那个瘫子被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不是说，对，他是说你的罪赦，并不是说你得医治。耶稣基督是说你先说你的罪赦了。我们基督徒现在看这句话觉得很平常，可是你看旁边法利赛人的反应，马上就说，他说了前往的话。为什么？因为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犹太人他们有这个观念，就是说上帝是美善的本体，只有上帝他可以来审判人，也只有上帝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基督可以治病，可是耶稣基督在法利赛人的心中 他没有办法赦罪，他觉得这只有上帝可以做的，因为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显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在这些神迹当中，第一个首先要表明的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是创造万有主宰的儿子。接下来我们要回来讲完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回来看今天所我们的主题，耶稣基督他所要彰显的这个全能。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彰显全能解决人问题的方式，就是跟我们原来想的是有些不一样的。一般人为什么需要能力，是因为要解决问题或者是有需要，而且呢我们常常希望是这个问题立刻可以解决，在表面上马上就要解决。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他所提供的是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可能发现跟我们想要的会有落差，因为这种彻底解决或者是从根救起的方式常常不是立即见效的，也不是一个凡事讲求速效的社会所喜欢的。我最近其实也是半年前在校园杂志上面看到一篇文章，是张文亮教授，他是一个农业化学专家，他写一篇文章叫做《上帝与红豆汤》，基督徒对创世纪里面有关雅各还有以扫争长子这个事件应该不陌生，里面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红豆汤。在创世纪25:27-34里面记载，以扫从外面打猎回来，又渴又饿，刚好看到雅各他熬了红豆汤，就跟雅各要来喝，雅各就跟他要用长子的名分来交换，因为以扫他又渴又饿，所以呢他马上就把长子的名分用一碗红豆汤的代价给卖了。张文亮教授他是一个农业化学专家，他在文章里面写说，现在科技非常进步，可是你红豆汤还是要熬，你还是要花时间去熬，你如果不花时间，可能我不知道在座的妈妈可能比较清楚，他就说，你如果硬是要很快的时间要把它用压力锅这样压出来，那个皮跟那个肉是会分开的，你如果要吃 好吃的红豆汤，你还是要用熬的。我们用熬这个字来形容煮红豆汤不容易的地方，熬的反义就是立刻。我们现代人太常像以扫一样，我们立刻要解决，我们又渴又饿，我们有需要，我们立刻就要解决。反观雅各，他知道有些事情不能急，所以他就一熬再熬，熬到后来得到长子的名分。张教授在那个文章里面他引申说，在苦难中如果我们多等一下，就不会立刻离弃上帝，也许上帝也要我们去熬红豆汤。他讲是我们这个时代缺少一种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叫做熬红豆汤的精神。雅各固然是千方百计，他心机很重，可是他还是有一个优点，就是他熬了红豆汤，他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天国的彰显，耶稣基督他全能的彰显，跟这个社会所期待所想要的可能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一个全能彰显的方式很可能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不是速效，可能要等一下，可能要等很久，可能在我们今生今世有些人可能等不到。在第一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门徒上了船，耶稣基督也跟他们上了船，到那个船上，耶稣在这个船上表示这艘船应该是万无一失。我小朋友在上主日学，他们有唱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这首歌里面没有讲说有主在我船上就没有风浪，是就不怕风浪。我们的信仰没有保证我们不会遇到风浪，今天门徒他们跟耶稣一起在船上，他们也遇到了风浪，而且风浪很大，不但风浪很大，而且大到船快要翻。他们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我们在危机当中常常其实跟 跟这些门徒是一样，他们就觉得说，因为耶稣基督睡着了，所以有风浪。这跟我们牧师以前有跟我们讲过，说要把神当神看，把人当人看。这个时候门徒好像就把神当人看，因为耶稣基督睡着了，所以会有风浪，要赶快把耶稣基督叫起来。这跟我们的民间宗教信仰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民间宗教信仰里面神也是会睡觉的，有时候他们一睡觉事情就出了差错。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有没有风浪跟耶稣基督有没有睡着是没有关系的啦。可是他们把耶稣基督叫起来，把耶稣叫起来，耶稣也恩待他们，立时就平静了这个风和海。在逆境当中，如果我们遇到风浪，其实常常神有他的安排，他不是可能不是像表面这样立即就平静的风和海。可是在这个例子当中，在这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神实在非常恩待这些门徒，他马上斥责这个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立时平静这个风和海，就这样大风大浪，耶稣基督也醒了，然后大风大浪这样子过了这个加利利湖到彼岸，然后终于到岸，大家下来，然后耶稣基督再问他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这两个比较，我们就比较这两个例子好了。一个是立即平静了风和海，耶稣基督问他们说，你们信心在哪里？另外一个是耶稣基督醒来，跟他们经过这个风和海，然后最后在加利利湖上岸，会有什么不一样？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耶稣基督马上平静了风和海之后，你看到耶稣基督问他们说，你们信心在哪里？在马太福音是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在马可福音说，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可是门徒的回应是什么？因为风和海平静了，他们被这个神奇的景象震慑了，他们问说，这个人是谁啊？风和海都听他的。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问的是我们信心的问题，可是呢，门徒因为这个神迹实在太神奇了，他们没有再想说啊，对，我们真的没有信心。如果今天神，今天耶稣基督没有恩待他们，就这样大风大浪下了，像船靠了岸，耶稣基督再来问这句话，你们信心在哪里？门徒是不是就会认真的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没有立即平静这个风和浪，其实可能对我们反而是一个祝福。这个情况下，神是恩待他们，好像给了他们一碗红豆汤，可是我们知道上好的是那个长子的名分是需要熬出来的。神的救恩固然带着全能，神的救恩当然可以解决我们生命的困境，可是这不代表，另外一首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讲到，不代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是天色长蓝，花香长漫。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会有风浪，有时候甚至这个风浪是持续的。更多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因为神的全能要彰显在这个风浪当中。神没有应许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生活是风平浪静，神有时候允许困难逆境临到我们，有时候因为在这个困难，在这个逆境当中，我们更容易经历到神的全能，更容易经历到神的恩典。昨天我们在退休会讲员也讲到这个人的例子，就是在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当中有一个非常属灵的姐妹，这个姐妹叫做蔡苏娟，有一本书叫做暗示之后，对，在我们的图书馆也有这本书，就是讲她的故事。他在年轻的时候得了一种病，这病使他的眼睛不能见光，一生都没有好，神没有医治他。但是他在那样子长期的境况当中，他活出一个能够安慰人的生命。在那个暗示里面，他不知道触动多少人的心灵，带领多少人来归主，使很多人去听他讲话，他的见证，生命得到安慰，生命得到供应，生命得到成长。 他一辈子就生活在这个境况当中，可是神让他在这个境况里面经历神的全能是何等的浩大。我在校园杂志又看到另外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人跟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在美国念书，可是他念完书以后他毅然的回到台湾，他去在一个乡下艰困的地方成立一个教会，在那个最穷困的地方牧养一群人。那可是呢，他的母亲在台北生病，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回台北去照顾他的妈妈。他妈妈生病躺在床上已经3年的时间，他回去照顾他妈妈的时候都会为他母亲祷告，但是他母亲都没有好。有一次他回到自己的教会，他听到有一个人做见证，这个人见证说神怎么样医治他，让他得非常，他原来得一个非常严重的病，可是呢在2个月内就医治了。这个弟兄他听完这个见证，他的心不断的在往下沉，他想说，神啊，你为什么医治这一个人，为什么不医治我的母亲？我的母亲长期躺在病床上面，许多人都在煎熬当中，她的心非常的难过。可是后来她在这文章里面分享，她读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坚持一生的祷告。坚持一生的祷告，这本书当中有一章叫做不蒙垂听的祷告，我觉得可能更好的翻译是不蒙应允的祷告。因为只要是信神的人，我们的祷告神都垂听。所以我括了他一些句子，我把这个不蒙垂听改成不蒙应允。里面有几句话这样说：不蒙应允的祷告保护我们，不蒙应允的祷告破碎我们，深化我们，暴露我们，并转变我们。如果我们看清楚生命深处的黑暗，并觉得没有继续祷告的理由的时候，能坚持祷告。过去常使我们受伤，觉得被摒弃幻灭的不蒙垂听的祷告，不蒙应允的祷告，会成为锻炼造就的火，会将来蒙应允的祷告预备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遇到风浪我们会祷告，我们祷告求主垂听，可是主不一定应允我们。耶稣基督在科西玛林园的祷告大家都非常记得，在耶稣基督他变成人，他也有人的这个需要，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说他求主把这个苦杯移去。我们在风浪当中一样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求，可是耶稣的祷告最后说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父你的意思。所以风浪不息，可能有神更美好的旨意在中间。神主权的彰显常常是在最深的痛苦最难解决的困境当中，神没有拿去这些痛苦跟这些困境跟这些危难，神允许我们在许多的黑暗面当中，是因为在那当中我们会更深的经历还有体会神的全能。在第二个神迹里面，第二个神迹是这个赶鬼的神迹。我们在新约里面看过很多赶鬼的神迹，可是这个赶鬼的神迹有一点不一样。耶稣基督不是就把鬼赶走了，这个鬼是赶到3000头猪的身上。对，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把鬼赶到3000头猪的身上，为什么不是就这样把鬼赶走了。可是在这里面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一个对比，我们看到一边是3000头猪，一边是这一个被放弃的人，这样子一个对比。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被鬼附的人是2个人，在其他地方提到是1个人，不管是1个人或2个人，他是一个被鬼附的人。在路加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有很多的表现，他很苦，他用石头割自己，他在那边呐喊。耶稣行了神迹，可是全城的人都不感激他，反而希望他赶快离开。可能的原因是耶稣基督使3000头猪 损失了。马太福音没有说三千头猪，在其他福音书有说。三千头猪是一个大数目，养猪在那个时候当然不是当宠物，养猪是拿来吃的。可是犹太人不吃猪啊，怎么会养猪？这些猪是被养在边境上面，可能这个猪是养给犹太境内的外邦人吃，或者是有些犹太人偷偷的吃猪做违法的事情啊，我们不知道。可能是供应这些违法的需要。不管怎样，三千头猪是一个很大的财富。三千头猪是一个很大的财富。你反过来看这个被鬼附的人，这种是我们现在社会看起来也是可怕的，是有伤害性的，对这个社会是没有用的人，值得为这一个没有用的人损失这一大笔财富吗？一般人的需要的全能，很大一部分是希望在物质的困境上面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希望神帮助我们在物质上面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这个基本上来讲不一定是错的，神他照顾我们全人的需要。我们在五饼二鱼的福音当中里面，基督教从来不是一个反物质或者是反物质享受的一个信仰。我们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看到神他顾念我们人心的需要，所以讲道给人听。可是他也顾念到人物质的需要，所以他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三千更多的人，因为是男人，那加妇女小孩就不止。这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其实看顾的是我们一个全人的需要，是心理的，也是身体的，也是物质的。可是呢，我们回来看这个三千头猪跟一个人的对比的时候，我们更可以看到明白的显示，当人的价值还有物质的价值在做对比的时候，耶稣基督更看重的是人的价值。我们所在的社会是一个强烈物质导向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信仰呢，是告诉我说，我告诉大家说，我是有全能的，我的全能是要满足你物质的需要，教你怎么样致富。很多新兴的宗教潜能开发课程是要教我们怎么致富啊。其实这也不是现在才有，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16章16节，那个时候保罗跟希拉在传道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们遇到一个用法术使主人大得财力的使女，满足物质的需要。保罗和希拉被他缠得没有办法传道，就赶鬼，那个使鬼附的使女就得自由了，因为鬼被赶出来。可是呢，主人非常的生气，反而诬陷保罗他们下奸。所以呢，如果我们的眼光只有聚焦在全能身上，我当初在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就是赶鬼，保罗他们赶鬼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这么大的神迹，为什么这个主人都没有反应？他们反而是去诬陷保罗跟希拉，让他们下在监狱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有看到物质，看到钱不见了，生气了。你看物质太重要，聚焦在物质身上，你就看不到神迹，就被蒙蔽了，就瞎眼了。全城的人也一样，这里的对比是什么？三千头猪跟一个被鬼附的人，他们只有看到财富的损失，你赶鬼的神迹再大，他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只是要把耶稣基督赶走。我们刚才有说这个不蒙应允的祷告，其实在圣经当中有没有讲到不蒙垂听的祷告？有，在以西结书14章1-5节，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不蒙垂听的祷告，你祷告神不听，因为你拜假神。以色列那个时候呢，既有他们自己的信仰，又去拜假神，神就说，你们祷告我不听，你拜假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然没有那么严重了，我们不会去拜假神。可是呢，什么样子叫做把神当作神看？ 对，我们当然是要敬畏神，要赞美神，可是把神当作神看，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今天把钱放在第一位，钱就像我们的假神；如果我们今天把其他的事情更重要，觉得更重要放在第一位，我们是不是跟这些人，跟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是蒙垂听的祷告。神应允我们说，他都会垂听。只有这个地方，圣经提到，如果我们看其他的事情更重要，然后来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求你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就模糊了焦点？第三个神迹，我们前面提到耶稣基督医治这个瘫子，他第一句话不是医治他，他第一句话是说，你的罪赦了。这个瘫子他是来求身体得医治的。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开始说你的罪赦了？这解经家有几个不同的看法，可是我们今天没有在这里要做详细的讨论。至少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要这个人看这个人罪得赦免，和身体得医治同样重要。或者是呢，耶稣基督希望他的罪先得赦免，再来得医治。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越来越突出有关这个身体得医治这件事情的重要。更有一些新兴的宗教会教我们怎么样子让身体更健康。有些人把这个当作是神全能彰显的唯一的方式跟道理。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生病非常的痛苦，生病的人痛苦，周围的人也很痛苦。我们家的小孩他过敏的很厉害，他有一个他得非常严重的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当然他现在比以前好很多。他小时候睡不着，小时候他妈妈春姨有一两年的时间呢，是很少说一次躺下去可以睡超过三个小时。严重的时候，他常常可以一个晚上没有睡，要哄他，帮他抓痒，或者是我呢，还是别人早上的时候跟他交换一下，让他睡一下。可是小孩真的不行的时候，还是要叫他起来喂奶。小孩痛苦，照顾他的人也痛苦。我讲这个例子呢，是听到另外一个见证，听到有一个人说他得类风湿性关节炎，痛到一个地步，他整个晚上睡不着，只能睁着眼睛等待黎明的来到。在那一段时间，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就是在等待黎明的来到。可能很不少人有这样子的经验，我们都希望可以得到医治，我们也每一天为小孩子祷告。有的时候神医治小朋友，他情况比较好，可是呢，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很严重的。这个病到现在已经比较好了，可是也还一直都有。我们知道身体痛苦，心理也痛苦，我们非常需要这样子的改变。而且我们也确定的说，如果我们把神当作放在首位，放在第一位，我们的祷告神是垂听的，他顾念我们，他也要回应我们的祷告。可是呢，有的时候有人马上得医治，有的人没有得医治。有的人神用神迹的方式来医治他，有的人神用普通医生医治的方式来医治他，有的人一直都没有得医治。因为医治的根本是在，关键是在神的主权。医治不医治，何时得医治，怎样得医治，这都关乎神的主权。如果神要医治的时候，信心是得医治的管道，不是功劳。但是如果神有更好的旨意，按照他的主权，他不医治我们，即使我们做再多的好事，神还是没有医治我们。因为回到我们刚讲的第一个神迹，因为也许神看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得医治，在风浪当中比得医治更加的好。因为我们看到许多没有得医治的人，他们的生命 比得医治的人活得更灿烂。我刚才讲这个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他名字叫做刘霞，他一辈子要坐在轮椅上面，他一生他的病都没有好，可是在他的信仰当中，他写出了无数的著作，他无数的著作感动了许多人，包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他坐在轮椅上面需要人家来推他，可是他带给别人帮助比我们许多人更大得多。他的病痛没有得医治，但是就在他的病痛当中，他经历到更深的神的恩典跟神的全能，所以他活出一个发光发热的生命。另外一个人叫做苏恩佩，这个人他也一样，他是来美国念书。他在念书的时候被诊断出有一个病，非常严重的病，是随时可能要他命的病。所以当他回到亚洲去，他是一个香港人，他在台湾、在香港、在新加坡各待了一段时间。他在每待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帮助那个地方的教会，或者是帮助那个地方的基督徒建立一个对当时的教会还有社会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杂志，在台湾叫做《校园杂志》，在香港叫做《突破杂志》，在新加坡叫做《守望杂志》。他的生命随时有可能结束，可是神一直使用他。在他生命最危险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里面有一两篇的文章，他好像快要死的时候，就医生说应该是快要死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文章里面写到说，他说我的生命只有祝福，除非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人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他写了这篇文章之后，结果很神奇的又从鬼门关救回来，就是他又多活了一阵子。有很多人有非常深刻的感动，他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他说我的生命除了祝福仍是祝福，这个病让这个40多岁单身的姐妹痛苦了20多年，活在死亡的边缘。可是呢，她的故事却感动了我高中时候的辅导，她现在在 Boston 牧会，还感动了更多不知道她故事的人。为什么？因为她的服事，她建立了这个文字的事工，帮助了许多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得到医治，得不得医治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主权。可是有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神迹当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求赦免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被罪的捆绑求释放的时候，这件事情神是一定应允的，是我们一定可以经历到的。我们回头来看这三件神迹哈，这三件神迹，第一个写明了耶稣基督他是这个独一真神的儿子，他带来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这个福音带着浩大的全能，可以从根本改变人的困境，常常带来给人恩典。可能这个全能跟这个世界常常所想的是不一样的，求神让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在我们思考全能的时候能够体察耶稣他作为的奇妙。我们要更贴近神的心意，知道他上好的恩典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根本方法，让我们用不一样的眼光来追求我们的信仰，活出跟世俗不一样的生活态度。我最后要用约拿的神迹来结束今天的信息。为什么耶稣他在马太福音16章4节说，这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为什么？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之前之后还是有很多神迹啊，为什么耶稣基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因为这些人求神迹的心态不正确。他可能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被物质蒙蔽的人一样，有神迹可是看不到，我们只求速效，只注意物质就看不到。或者是呢，他们没有把神当神， 神的全能，我们同时要思考到神的主权。上上个礼拜我有机会参加家庭团契的聚会，西区家庭团契的聚会，我们在聚会当中分享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听到有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会做一个见证，就是我当初是怎么样信主，他们的当初的祷告是这样子，如果你是神的话就怎样，就把这个非常现在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非常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达到，结果就真的达到，就解决了，他们就信主了，感谢主，因为这样子的神迹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们信主。可是呢，如果我们已经成了一个基督徒，我们就不应该再做这样子的祷告。这样子的神迹是固然是神恩待他们，神因为这样的神迹显出他的身份，像平静风爱喊的神迹一样显出他的身份，神恩待他们。可是呢，在接下来，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神可能没有要平静这个风浪，神可能要问我们的是，你的信心在哪里？你的信心在哪里？所以约拿的神迹是怎么样一个神迹？约拿怎样成为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个世代的人成了神迹。约拿是一个改变生命的神迹，改变尼尼微全城的人的生命，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人子他所要带来的是生命改变的神迹，他要我们看到的也是这个生命改变的神迹。这个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新的眼光，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把它放在第一位，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做蒙他垂听的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主，我们要为了我们今天人活在世界上来感谢你。主，这是你的全能。主，我们要为了你创造这个世界，为了这美丽的花草树木，为了今天的天气来感谢你。主，因为这是你的全能。主，我们更要为了这个圣经你的话语来感谢你，因为这也是你的全能。主，求你改变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主，我们的眼睛不是只要看到这些神迹上面。主，我们固然是在危难当中，主，我们要来求神迹。主，求你怜悯我们。主，可是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风浪不停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更经历你的全能，让我们可以来感谢你赞美你。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